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继续来探讨《大智度论》卷36。请翻开讲义1050页。1050页。现在进行的是般若经的习相应品。习就是学习修行，相应主要就是与般若波罗蜜相应。那怎么样跟般若波罗蜜相应，在大品般若经提的非常的多。首先就是要观五蕴空，观十二处空，十八界四谛十二因缘空，还有有为法无为法都要观空。另外还有提到七空，十八空的最后面那七空，要学习七空才能够跟般若波罗蜜相应。接着就是我们1050页这里提到的第三项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，他不见六波罗蜜相应或者不相应，或者说不见五蕴色受想行识是相应或不相应，乃至不见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，这是十二处。不见十二处是相应或不相应。再来，不见眼色眼世界乃至意法异世界，若相应若不相应，这就是十八界啦，就不关十八界相应不相应。还有不见四念处乃至八圣道分，这就是37道品啦，菩萨他也要学二圣法门，学一切法，二圣法也要学，但学以后他不会分别说我在学这个有跟般若相应没有跟般若相应，他不会做这样的分别。然后再来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，佛法的佛实力啦，事无所畏啦，大慈大悲一切种智等等，这些佛功德他也是随文学，他也不会分别佛实力乃至一切种智这些功德，是相应或不相应。能够这样的不见六度五蕴十二处十八界37道品乃至佛功德相应不相应，不做这些分别，那才是真正的与般若波罗蜜相应。好，以下我们看论文。首先先举般若为例，为什么在学般若的时候不见般若波罗蜜相应或不相应？那这里提到不见定相故，就真正的般若是实相般若。既然是实相般若的话，那心行处灭阎王律绝，它是不会再有一些分别的心，能得所得，或者是言语来形容。好，这里提到菩萨得诸法实相入般若波罗蜜，这当然是实相般若了，不只是文字般若或观照般若而已。那如果进入实相般若的话，即与般若波罗蜜不见定相，若相应若不相应，何况见有余法。他不会说我这样子才是我这样做，那才是跟般若波罗蜜相应，没有这样做没有跟般若波罗蜜相应，那不是这样的分别。底下举例，云何不见般若相应或不相应？不见如是行为相应般若波罗蜜。有人他会觉得说我这样做那我是跟般若波罗蜜相应，那不这样做不如是行，那就不应般若波罗蜜。 有人就在这边起分别，我这样做才对，你那样做不对，这样就有所分别了。事实上有这样的分别，我这样相应，你那样不相应，本身当下有这样的分别就是不相应的啦。因为真正实相般若它不会再分别的啦。那一般来说，我们要破除四种颠倒来修正行嘛，对不对？四种颠倒，常乐我净呢，那这边提出几个常乐我，这是颠倒，颠倒行，那是跟般若波罗蜜不相应。如果是修无常苦无我，那就是跟般若相应。这是一般是这么说啦，但是菩萨他在学的时候，他也不执着说我在修无常苦空无我，我这样才相应。若行实，实就是执着一个实有的东西，那就跟般若不相应。若行空，那就是跟般若相应。如有无行，那就跟般若波罗蜜不相应。我们不要执着有无两边，如非有非无行，就跟般若波罗蜜相应。但是这个是刚开始这些是分别说了，是说我们要修诸法共相，无常苦空无我，不要去落入常乐我净啦，或者实有这些颠倒。如果落入这些颠倒的话，那就跟般若不相应啦。但是真正的诸法实相，这下面这一行，般若波罗蜜中皆无是事，就是说真正的诸法实相，它那时候已经不再分别，这是无常，是正行，这是常，常而行，这是不相应行。我们之前提过吗？菩萨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，他不见常非常，我非我，所以般若波罗蜜相毕竟清净故，真的实相般若，他不再做这些相应或不相应等等分别。好，这是举般若波罗蜜的例子。那因为经文除了般若波罗蜜以外，他有提到其他的五度吗？还有提到五蕴啊，十二处，十八界，三七道品，还有佛种种功德。所以论他就不用再一一举例子了，那直接讲五波罗蜜，五众，五众就是五蕴，乃至一切种智也是一样，不会在这边分别相应或不相应。好，那外人就提出一个问题，问曰：般若波罗蜜，因为它是毕竟清净嘛，它若不做分别，这个我也同意，但是呢，五波罗蜜跟其他的法，它没有像般若波罗蜜这样的，它怎么算清净呢？那如果五度跟其他的法不清净的话，为什么也不见相应或不相应呢？好，论主这里先分两个大段来谈。首先先来解释五度还有蕴处界，然后下面二就是菩萨行般若不见十八空三七道品乃至佛的一切种智。好，我们先来解释五度。五度不是般若，那它怎么样得清净而不见相应不相应呢？好，这里就举之前提过，如果五度离开般若波罗蜜的时候，它就不称为波罗蜜。像布施波罗蜜，它一定要跟般若波罗蜜合合相应，才能够称为布施波罗蜜。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是如此。如果没有跟般若波罗蜜相应的话，顶多称为布施，不能称为波罗蜜。那这边因为提到布施波罗蜜啊，乃至禅波罗蜜，所以说它是以般若波罗蜜合合故名波罗蜜。 如《般若波罗蜜初品》中说，云何名不是波罗蜜？因为能够体悟到三轮体空，没有施者相，没有受者相，也没有财物的贵贱的分别。这是谈五度，因为与般若合合，所以也是毕竟清净，不见相应或不相应。好，另外就谈到蕴处界，还有十二因缘。五蕴它是菩萨所观，菩萨修行他要观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嘛，五蕴也是菩萨所观啊。与般若波罗蜜合合故，毕竟清净故，不见相应不相应。那十二处啦，十八界，十二因缘也是如此。所以《般若心经》讲，它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。这个都是因为跟般若波罗蜜合合，能够观蕴处界，还有十二因缘乃至四谛都能够观空。是诸法无有定性，无有定法，所以说不见若相应若不相应。好，另外还有十八空，四念处，六善七道品，乃至佛功德大慈大悲一切种子，也不见若相应或不相应。好，底下分别谈，就菩萨他并不是二圣，那为什么要修善七道品呢？一般说善七道品是二圣所修，修这三七道品三解脱门入涅槃。说菩萨应该修六波罗蜜啊，那为什么在菩萨这边也提到三七道品呢？对，前半段的质疑是说菩萨为什么要修二圣法，那后半段的质疑呢，说菩萨他还没有得到佛道啊，那他怎么会有佛的功德，像实力啦、事无所谓啊等等这些。好，以下论主就分别来回答。菩萨为什么有善七道品？论主这里分成三段来解说。第一个就是菩萨想要以小道来度众生。第二个就是菩萨虽然修行声闻法，可是呢他没有像二圣人这样子急着入涅槃，不取证涅槃。第三个是心学的菩萨，听闻有二圣的善七道品他们也随喜读诵正意念。好，我们看论文。菩萨虽然不是声闻必知佛，但是呢为了要度化这些二圣人，所以二圣法他也要修，因为他观二圣法，想要以二圣道来度化众生。复有人言，菩萨虽然修二圣法，但是不急着取证涅槃，或者是不急着证果，证二圣的果位。如《般若经》后品中说，入空无相无作三昧，这是三解脱门呢。菩萨住这三解脱门，但是他要学这三解脱门之前，他要先发愿，我现在只是在学二圣法，我现在是观时，在观的阶段，还不是证悟二圣果位的阶段。所以说今是观时，非是正实。再来，或有心发意菩萨听到有二圣的三十七道品，这也是佛法嘛，所以菩萨他也随喜啊读诵正意念分别，所以说菩萨有三十七道品。好，以上是解释菩萨为什么也会提到声闻法，为什么要学声闻法。 啊，接着来解释菩萨为什么有十力等佛功德啊。啊，论主分成两项来谈啊。第一个是菩萨于自己啊，于菩萨的十力等中行啊，听闻佛功德啊，自念我也有分啊，啊，我也有一部分。第二是修佛德，当他成佛的时候，才是真正得其名。好，我们看论文，佛十力等也是如此啊。菩萨他广学一切法，菩萨法本身的六波罗蜜啊、十八空，他当然要学；二圣法、三机大品、三解脱门也要学。而佛的十力，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，他也要随分的学。啊，菩萨至于菩萨十力，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中住。啊，这些十力是无所谓等啊，在前面卷25的地方已经谈过了啊，大家可以再复习一下。菩萨他也学这些法啊，住这些法当中，若闻若意想分别佛十力。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等，甚深微妙，亦是我分。啊，我也有少分啊，我这样努力的学啊，我有一部分，但是还没有成就了啊。好，接着就谈菩萨无量阿僧祇劫以来修习佛十力，是无所谓等，当作佛树下，佛树下就是菩提树啦，或者是道树，就快要成佛的时候，得无碍解脱故，增益清净。平常已经在学，而且是非常长时间的在修学。到最后得无碍解脱，增益清净。就好像说一个人他非常有功劳，有很大的功勋啊，最后收到奖赏啊。菩萨也是如此啊，他有这些功德啊，最后乃受其名。有最后是真正完全成就的话啊，那成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是说佛的实力了。之前还只是意想分别了，或者是菩萨的实力而已。那等到真正成就的时候，那才是真正的佛实力，是无所谓。那这些十八空啦、三七道品乃至佛实力等等这些功德，都是与般若波罗蜜势力相合。因为它是实相般若，不在观相应或不相应。那六度乃至一切智、一切种智等等啊，这之前已经有解释过了啊，在11卷到27卷啊那边有一一的解说，大家可以参照啊。好，以下谈怎么样跟般若波罗蜜相应。还有提到一项，就是空无相无作，无有合与不合。好，下面很多地方会谈到合或不合，相合或不相合。那我们在这里先给大家一个观念，我们一般讲说这个假的法跟乙的法相合，那其实底下一直在破斥有一个合的这样的自信。因为呢，我们一谈到相合，我们是讲因缘和合嘛，对不对？好像之前也有提到啊，眼根看到色产生眼识，那阿含经有说啊，根尘是三合合处，对不对？他这边有提到相合啊，根尘是合合而有处，好，处是认识啦啊。但是我们如果说仔细来看，以眼来讲， 眼根是在内嘛，色尘是在外嘛，然后产生了眼识，眼识是心理的作用嘛，对不对？眼根是色法啊，色尘是外在的色法，内在的色法你怎么去相合？眼识它又是心理的作用，那你的色法怎么跟心法相合？哦，那这三个，一个在内，一个在外，一个色法，一个又是心理的作用，那你怎么三合处呢？哦，所以，虽然说《阿含经》有讲根尘是三合处，但是我们不要执着有一个眼根的自性，不要执着色尘有实在的自性，不要执着事有实在的自性，也不要执着有一个实在处的自性。其实底下在讲说相合不相合，我们先有这样一个概念。虽然说眼它是要见色啦，好，眼你对声音来讲它不起作用，它是有它的因缘的关系，但是不要执着这些每一样因缘有一个实在的自性，其实主要是在破斥这个东西。好，首先谈空无相无作。菩萨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空不与空合，无相不与无相合，无作不与无作合。为什么空无相无作，无有合与不合？底下都是从第一地来看，不依不异啊，不长不断啊。同样合，他也不会说一定是合或者一定不合，他是破斥两边啊，所以说无有合与不合。那能够这样的学习相应，那才是与般若波罗蜜相应。好，底下论的解说，一心中无有两种空，那为什么说空不与空相合呢？好，论主回答，空有两种，一个是空三昧，另外一个是法空。那或许有人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空三昧啦，有一个实在的法空啊。那论主主要是破斥各自的自性执啊。空三昧不与法空合，为什么？如果以空三昧立合法空者，那么这个法就不是自性空。以般若或者纵观来说，空主要是当体即空了啊。因缘和生无自性，当体即空，不是经过三昧的力量，在入定的时候才观空，而出定就变成不空了，并不是这样讲，它是当体即空，不管你入定出定，你了解它因缘和生无自性都是空的。再来第二，空者性自空，不从因缘生。因为这里强调自性空啦，这空是他自性本空，他法尔如是，本来如此，本自空寂，并不是借着什么因缘才有这个空。如果说要借着种种因缘才有这个空，那就不称为本性空了。所以性空不同因缘生，不以观力故空。修行者如果入的时候看到空，一出的时候又不空了，那就不对了，那他这个就虚妄了，这个没有真正见到诸法实相。接着佛自说因缘，空中无合无不合，无相无作亦如是。菩萨这样的学习相应，那就是与般若波罗蜜相应。好，那因为提到与般若波罗蜜相应呢，有很多那万提出一个问题，但一处说不见与般若波罗蜜相应不相应，那就够了啦，就以此类推嘛，就不用再说五度啦，或者运处界乃至佛种种功德，你只要了解说，般若波罗蜜相应不相应， 不做这样的分别，那就够了嘛。那为什么要更种种说相应不相应因缘呢？如果一处相应，那其他就也都是相应；如果一处不相应，那其他也不相应了。譬如一位盲人他看不见，那你再多的一千个盲人他也一样嘛，看不见嘛。那或者主要是说说一个就够啦，为什么种种说？好，论主回答：不然，如果欲以细论求胜，应如是难。如果要细论，那可以这样问难。但是佛他是为众生得解脱的啦，不是为了言辞的辩论而已。那佛为什么看起来好像种种说又重复说呢？主要有底下三个因缘。论主这边提出三个因缘。第一个是佛以大慈大悲故种种方便说。第二是有的众生他听一次他就开悟，可是有的众生呢他听了一次他没办法悟。佛在重复的说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，有一天他开悟了。为令增上。有时候第一次说他证了初果，第二次再说体会不一样啦，证了二果。种种，所以并不是说听起来好像是同样的话啦，但是众生的体会不一样，他会有各种不同的体悟，会得到增上。第三，般若难解难知，为顿根少智者，所以重复的说。那我们是立根还顿根呢？如果说立根呢，讲一次就够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论的解说。诸法相虽不可说，诸法实相其实是言语道断呢，但是众生不了解诸法实相啊，所以佛很慈悲，大慈大悲举很多的例子啦，方便借着我们能够了解的语言文字譬喻来为我们解说。再来，为令增上故重说，佛说法，有的众生他非常契离又契机了，那一下就开悟了，就得到了。那还有其他没有体悟的人，所以佛在说。那另外呢，佛一说的时候有的人断见惑，再说的时候又断修惑，那在三说的时候四说等等，其他的烦恼呢又渐渐的分别断。同样的菩提有三种菩提，有的是声闻菩提，佛以一言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有的人一听一说，有人得到声闻道，就声闻菩提了。再一说，得到圆觉菩提。再说得到佛的无上菩提。再来，听闻佛一说，也就开始修六度。那再说那再修方便啊，得无生法忍。那有一说得初地，再说得二地，乃至得十地。那有的一说是为人，有的说是为天，所以各有不同。再来，般若波罗蜜相甚深难解难知。佛知道众生心根性有利有钝呢，钝根少智的人，那需要重说；如果利根的一说二说，他就开悟了，不需要种种说。就说有的好马，他跑得很快，下个鞭他马上就跑，有时候根本都不用下鞭了，看他鞭的影子，那他就跑得很快了。但是如果是烈马啊，钝马，有时候光这一边还不够啦，有时候还要刺骨，刺到骨啊。那真的很钝的话，你那刺的痛啊，他还是不跑了，那真的是钝马。所以如果是烈马，多边乃去。如是等种种因缘故，经中看起来好像重复说，事实上没有过失。好，接着谈 另外一个啊，怎么样与般若波罗蜜相应的第五项，五蕴非合非不合啊，还有五蕴不与三际合啊，这里分两段。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入诸法自相空啊，注意，就是我们学般若就是学空观嘛。那不是说入三昧才空，出定就不空。我们要了解自相空啊。如果能够了解自相空的话，入自相空的话，色不作合，不作不合。这不合在大般若经它是翻成善啊，就意思就是说不观色若合若散，合就合聚在一起了，不合就是散开来，离散，因缘离散。也就是说入一切法自相空啊，不观色受想行识若合若散。那五众也不与三际合，三际就是前际、中际、后际。前际就是过去了，就是过去式，中际就是现在式，后际就是未来式，或者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那色不与前际合，为什么？不见前际故，过去已经过去了，不可见。那色也不与后际合啊，因为后际是未来嘛，未来还没来也不见。那色不与现在合，不见现在故，因为现在刹那刹那生灭啊，也不住，所以现在也不可见。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啊。那底下论的解说。先说空无相无作，不合不散，现在更说因缘。入自相空故，五众不合不散。若一切法自相空，事中无有合，无有散。因为自相空啊，不会说哦，有一个实在自性的法跟另一个实在自性的法是相合或者有离散。每一法每一法当体都即空嘛，不会说哦，这个自性跟那个自性相合，或者是完全不同的法离散啊，不会这样的分别。好，底下解释那什么是合呢？啊，这里先举例，诸法如其相，譬如地，它是坚硬。的相啊，水它就是湿的相啦。那乃至是，那是了知的相啊。那像这样的自相不在异法啊，比如说地的坚相来说了哈，坚的相，它不在水火风那边嘛，不在其他的法啊。那这个名为合。就是说这个坚啊，它要跟地要因缘相应了啊。它地的坚硬的相，这个坚硬的相呢，不在水火风那边啊。所以说自相不在异法，这个名为合。那不合啊，或者散，散的意思就是自相不在自法中。比如说坚相啊，坚相不在地中，那就不合了。略说诸法相不增不减，合就合聚在一起，这就是增嘛。啊，离散那就是减了啊。那其实，在我们体会般若，那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嘛。对不对？那不增不减，这边是用合或散啊来解说。好，接着谈 五众不以三际合。过去的前际空无所有，未来的后际还没有，还没生，而现在色生灭不住故。色为什么不与过去的前际合呢？因为前际空无所有，但有假名。如果色入过去，则灭无所有。过去了，那怎么跟前际合呢？后际是未来，还没有，还没生，所以色不应该与后际合。那现在色，那也是生灭不住嘛，不可取相，所以色不与现在合。佛自受因缘，色不与前际合，非不合。意思就是不见色与前际若合若散。为什么前际不可见故？同样的，也不见色与后际若合若散，不见色与现在若合若散，因为前际后际跟现在都是不可见的缘故。好，这边提到是五蕴不与过去现在未来这三十合。底下接着第六项提到三际不与三际合。好，我们看经文。菩萨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前际不与后际合，后际不与前际合，现在不与前际后际合，前后际不与现在合，三际那是假名，是空。如果能够这样的学习相应的话，才是与般若波罗蜜相应。好，以下解释为什么三际不合合的原因。论祖这里提出三种说法。第一个是无有三世相故，其实过去不可得啦，现在不可得，未来不可得，根本没有一个实在的过去，没有实在的未来现在，那你怎么去相合呢？这是一个。再来第二，过去已灭，未来未有，现在不住。第三，三世及名字是空，既然是空，你怎么去相合呢？好，我们来看论文的解说。有人说三世诸法皆是有，有人认为三世实有，未来法转为现在，现在又转入过去。不然举一个例子来说，譬如泥团，它是现在，那把它捏一捏啦，烧一烧啦，未来会成为瓶。土是过去，外人的意思就是说，有这些沙土啦，或一些水啦，捏一捏变成泥团，那泥团再把它组合成为瓶的样子啦，再烧啊。所以过去有土，现在有泥团，未来有瓶。然后如果以瓶为基准的话，那泥团是过去，瓶是现在，那瓶破了以后那是在未来。所以外人的意思就是说，这边有土，然后有泥团，有瓶，瓶又破了，他觉得这样应该有相合了。从瓶来说，在还没组成瓶的时候它是未来，成瓶了以后瓶又是现在，所以他认为这三世有相合的。那论祖他是说，若有三世相，世事不然，因为过失很多，是为不合，没有一个实在的过去了，或者现在未来。 复次，如果要说三世合的话，那有因有果嘛，啊，来相合。那过去的法，过去的法，它可以做一个因，那它会影响未来啊，那影响它之后的果。那过去的法呢，它影响啊，给予过去是做因，也可以给现在是做因，也可以给未来是做因。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哈，在经典上我们经常会看到世尊有时候会提到某某人，他因为犯了一个很重大的过失，比如说对佛不敬啊，还怎么样，结果呢他好几次啊都在三界轮回，对不对？不是只有一次哦，好几次在三恶道轮回了，然后生而为人以后又会种种贫困啊，种种不幸啊等等，那最后啊碰到什么佛的因缘啊，才开悟得解脱，对不对？那他所造的这个恶业，事实上是过去的法，啊，那这中间有好几世已经过去了，然后以现在佛来说，他会讲说哦，过去生我怎么样啊？比如像佛他提到啦。在以前他们的村庄里面齁，大概是捕鱼为生嘛。齁，然后捕了一条很大很大的鱼。那时候世尊之前还是小孩子啊，看他很好奇啊，就敲了鱼的头三下，对不对？齁，后来那释迦祖被灭的时候，佛头痛了三天啊。齁，就是说过去的这个法，这个因呢，会影响过去世，也会影响现在世。有时候也没有证悟解脱啊，没有办法不受后有，还有下辈子的话还会影响到未来世啊，所以过去的法它可以与过去世、现在世跟未来世做因。那我们现在所造的业、现在的法，有可能得到现世报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也有可能今世并没有报完，还会影响到来世啊，所以也可以与未来世作因。那未来世的法，那当然是影响他之后啦，有因才要果嘛，那就与未来世作因。有过去心心守法，它可以圆三世法，心法心守法它可以圆三世，不管是现在过去未来都是一样。再来，断心心守法能圆不断法。我们看角注164最后一行，什么是不断法？那就是无漏法。角注165，什么是可断法？就是一切有漏法。这里的意思就是我们断一切有漏法的信心所法，那可以圆不断法，也就可以圆无漏法。那不断一切有漏法的信心所法，它可以圆可断法，也就是圆有漏法。有漏法是可断，无漏法不可断。如是等三世诸法因缘果报共相合，是名为合。这边是先谈合了。什么是合？就是过去的法可以给过去是作因，现在是作因，未来是作因，有这个因果相续不断的因缘，这个叫合。但是菩萨不做是合，虽然说因缘法有这样的无常相续，但是不要执着有一个实在自性的法，或实在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何以故？如先说，过去已灭，因何能作因，能作缘？未来未有，因何为因缘？现在乃至一念中不住，那怎么当因缘呢？所以名为不合。再来复次， 佛自说因缘，三世即名字空故，云何言何？都空，自性空，名字也空，这样的话，那一个实在的东西可以去合了，云何名何？好，以上是卷36。接着我们看卷37，讲义1056页。我们这里复习一下哈，怎么样习应般若波罗蜜？首先，舍利弗问如何学习般若波罗蜜？啊，以下就是佛回答。佛回答有好多种哈。第一个先谈到我们要学五蕴十二处空、十八界空，乃至四谛十二因缘一切法空。这才是与般若相应。第二是习应其空。第三不见六度相应不相应，不见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界道品乃至佛实力等功德相应不相应。再来，空无相无作，没有合与不合，还有五蕴非合非不合，五蕴也不以三际合。再来，三际不以三际合。好，下面一大段呢都是在谈佛的一切智不与诸法合，这是名为与般若相应。萨婆若就一切智，这边所谈的一切智呢是佛的一切智，或者是一切种智。一切智有两种，声闻也有一切智，不过它是名字的一切智，佛是真实的一切智。那佛也有一切种智。好，首先谈佛的一切智不与三世合。菩萨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萨婆若不与过去世合。为什么？过去世不可见，何况萨婆若与过去世合。同样的，这一切智不以未来世现在世合，因为它都不可见。能够这样的学习，那才是与般若波罗蜜相应。好，底下看论的解说。总说三世不与萨婆若一切智合，三世是虚妄生命相，过去跟现在它是生命相，它是不可得不可见的。好，先标举过去世来跟萨婆若比较。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不观一切智与过去世同。好，现在先比较过去世跟一切智，两个是同还是异？过去世是虚妄不真实，而一切智呢，这是实法，佛的一切智它是真实的了，还有过去世它是生灭相，而佛的一切智呢，它是非生灭相，它已经超越三界，它是出三世的，超越三世的，它非生灭相。而过去世举法到处找都找不到，不可得啊。那过去的法不可得，过去事不可得，那你怎么拿一切智要跟过去事合呢？还有佛自说因缘，不见过去事，何况一切智与过去事合啊？好，以上是举的过去事来说明。然后未来现在是也是如此，不过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未来是除生命相，其他的意思相同。因为未来是还没生了，还没生，那不能说它有生有灭了，它未生嘛，而且要因缘和合它才有可能成就了，那未来是不定法，所以不一定有生有灭。 所以这里说未来世除生命相。再来，以时故说有三世，可是时间呢，它其实也是性空不可得。以时故说有三世，有过去世、未来世、现在世。可是这个时间啊，如前面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啊，这边提到一时，那边提到这个时间其实是性空的啦。嗯，每个人对时间的啊感觉也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也有时候听大智论听得很欢喜啊，就觉得哦，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？听到阿毗达摩这些种种分别的时候啊，时间怎么过得那么慢啊？有时候就会也这种分别心了、啊、哈、哦。考试的时候，哎，还没写完，怎么时间到了啊、哦？等等，嗯，其实时间它是性空的，嗯，这是世俗的假名案例啊。复次，萨婆若是十方三世诸佛的真实智慧。就是佛的真实智慧。而三世，因为众生还在三界轮回啦，对不对？有过去，有现在，未来啦。那佛已经超三界了，超三界他不再轮回了。所以这三世对众生来讲，我过去是受苦啦，现在是还在受苦，未来是还要再受苦。其实这个都是凡夫啊，三世者从凡夫虚妄生。那这样的话，怎么跟佛的一切智相合呢？譬如真金，它不跟这个破铜烂铁相同，你怎么去相合？好，底下提到为什么三世不与萨婆若合？那这边提到先谈过去与现在，然后另外一段再谈未来。如随喜品中说，菩萨摩萨念过去现在诸佛一切智的智慧等诸功德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为什么说过去是现在是不以一切智合呢？这边先谈过去跟现在的功德，就是过去世或者现在诸佛一切智功德，大家都是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嘛。论主回答，如果是以执着的心取向来念一切智的话，那不称为真实的回向，因为它有执着了。譬如美食杂毒，开始会让人很香啊很美，可是之后呢对身体没有利益，反而对身体有害。如果菩萨他这样子分别执着过去现在诸佛的一切智，那或许可以说有与三世合，可是呢现在不取相，不取相就没有合。所以菩萨他分别过去现在诸佛的一切智，则与三世合，但是现在不取相，不取相那不能说有合了。再来，菩萨念未来世将要成就佛的一切智，也自己心里想我未来会得到一切智，那这是与未来世的萨婆若相合，那为什么说不合呢？论主回答，佛的一切智呢，它是超越三界了，因为他已经出三界了，出三世了，毕竟清净相。那修行者呢，他只不过是意想分别了，想说诶，我将来可以得到一切智哦。就像世间法，他是这样子意想分别，我未来会得到。那其实这你只是这样想，未来是不是一定得到，那不一定了。未来它是未生未有，时间还没到，因缘还没具足，都无处所，你怎么跟它相合呢？譬如说有的明天才要 服用的酥啦，啊，酥有乳酪生酥熟酥那个酥，啊，或者是酥油。那现在呢已经在推测它的气味了，啊，嗯。这个意啊，除了回忆的意思以外，有臆测的意思，有推测啦，猜测啊，它的味道。或者如迦旃延弟子被啊，这菩萨论里面有这样的解说了哈，说未来世的菩提，事实上未来世的菩提还没成就了，这是拟人化的说法。他们说，他告诉菩萨，如果你能够修相好庄严的话，这是菩萨，如果你能够修相好庄严的话，那我，这我就是菩提了哈，未来的菩提，我就会住到你那边去。就好像贵家女，贵家很高贵的长者女啦，她各方面不受约束嘛，可以随其心意。她派遣使者去告诉这个贫穷孩子啊，贫穷人家的小孩，说你如果说能够好好的庄严你的房舍啦，种种准备好的话，那我就去你家。其实啊，你即使房子准备好，他不一定去你家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论主说，这个都是未来的事情了。这个讲法是不如法，所以不得已，萨婆若以三世合。那有人问啊，那其他的法很多，为什么只有说一切智呢？论主回答，一切智呢，是菩萨所向往、所归向的啊。啊。想要得到了，于三世中求所。啊，忽然又问，那为什么不于有为法无为中求萨婆若呢？论主说，后当一切法中求。这后面再继续解说。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。